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
帝尧接受了诸侯的提议，准备将共主的职位传授给有余氏的农夫阿信，还将两个女嫁给阿信来试验下他。在原始的部落时代，这种推选共主的做法并非偶然产生的。在现在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好像非洲、南美洲、南太平洋群岛的原始部落道，依然有这种推举酋长的做法。他们多数是推举了候选人之后，试下他们的打猎技术、领导才能、在荒郊野岭的生存本领等等，然后拥护最有魄力的候选人做新酋长。以前的北美洲印第安人、蒙古人、云南省的一些少数民族，甚至台湾的一些山地部落，都有这种推选的。在民国初年，有一些新派学者以为这种赡养制度只不过是儒家想象出来美化古代历史，其实推选共主实际上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中国所谓的三皇五帝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了。而尧舜赡养的事应该是可信的，当然里面的细节少不免有些是后代的人附会的了。古代的部落共主选举，候选人要在部落大会里面接受考验，包括试办各种事务，看看他们做事是不是整整有条，给他试下处理四方诸侯或者庶民之间的交涉，看看他公不公正，群众服不服他，又将他送到山边的大森林里面，看看他能不能够生存，遇到风雨雷暴有没有惊惶失措，最后在天、地、山、河各种神灵面前拜祭，在部落大会之中正式任命。老共主死了之后，后任人还要摄政三年，三年之后再开部落大会，假如各部落拥护，他就可以正式成为新共主，亦即是新的天子了。这种习惯到了后来父死子继之后，虽然没有试验能力这个制度，但是后代皇帝立皇太子一定要公开的，是要遵照一切仪式在群臣面前办好手续，然后才有继承人的法定资格。一个皇帝可能有很多个仔，但是同一段时期之内只能够有一个皇太子，如果未经过册立仪式，皇帝的大仔亦都只可以叫做皇长子，而不是皇太子的。通常在皇帝死了之后，皇太子还要守孝三年，由宰相代理政务。这种习惯就是部落时代推选共主的传统演变出来的。好了，讲回当时的情况。帝尧试验过阿信，认为阿信的确是有领导才干的人，而诸侯又拥护他。所以在帝尧死了之后，诸侯不支持帝尧的长子丹朱，而拥戴阿信成为新共主。
老爹啊，
点解你当初会拥护信而唔拥护帝尧嘅仔丹朱做我哋嘅共主呢？
哎呀，后生仔，你唔知咁多噶啦。丹朱以前呢就好中意坐船，后来河水减少，啲水就浅咗，佢仍然要坐船出游。咁只船行唔喐啊， 就叫好多人帮佢用绳嚟拉船。
哦，
佢咁样做法，就知道佢呢个人唔理环境变化，一味用自己嘅方法嚟处事，不惜要人哋就佢噶啦。如果佢做咗我哋嘅共主，我哋唔会有安宁日子过噶。
阿信喺协助帝尧处理政务嘅时候，时常责罚大臣，仲杀咗治水嘅菌。啲士族首领时不时俾佢责备，甚至有啲俾佢驱逐到远处。佢做咗共主，我哋各士族唔似以前咁自由噃。
系后生仔，梗系怕俾人管嘅。帝信咁做法叫做信赏必罚。凡是办事的人都要负责任，做得好的要奖励，做得不好的呢就要受到处罚了。阿菌受命治水，做了九年都不成功，当然是要受罚了。帝舜将他放逐去虞山，帝鸿氏的混沌专使用阴谋诡计，办事糊涂；专郁氏嘅徒核固执，唔听人劝；少浩氏嘅穷奇，专搬弄是非，唔讲信用；晋云氏嘅好甜，又贪心又好饮食。帝舜都将佢哋放逐去边缘嘅地方，等佢哋唔好破坏秩序，令到各氏族是非多、争执多，咁你话应唔应该呢？
老爹，你点知佢哋咁做唔啱呢？你又点知帝舜咁做啱噃？或者系帝舜强横，唔容得人啫？
哎呀，后生仔啊，乜你咁都唔明噶？好搬弄是非，贪心懒惰，办事不力，讲大话唔顾后果。呢啲做法啊，人人都做得出嘅。如果冇人提住，或者冇人管束，人人都胡作妄为，你话会几乱啊？嗱，后生仔，帝舜订立啲法制，做亲坏事要受处罚，呢啲系伸张正义咋，傻仔！
伸张正义，使乜用法制？咁麻烦，如果边个得罪我，我一拳。
喂，乜咁啊？有法制啊，就唔使用强权解决问题啦嘛。如果凡事要用武力先至伸张到正义嘅，我哋啲老人啊，唔系永远冇正义可言。
各位，我承继帝尧呢个天子之位，最重要嘅责任是要令到帝尧的工业能够发扬下去，各氏族和睦共处，有德行的人能贡献他们的力量，奸佞的人不可以搞坏秩序，我们团结一致，蛮夷不能够侵犯我们，这些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是
洪水的问题，自从帝尧的时候起已经设法治理，但是夏后氏的菌做了九年仍然不成功，我已经放逐他去雨山，他还在那里死了添。各位，有哪个可以担当这个任务呢？
菌的仔白羽可以担当。
哦，白羽
是
他是菌的仔来的，他比父亲更有才能。
是白羽处事公正，事事都能够亲力亲为，跟他父亲是不同，一定能够治好水，完成帝尧的心愿， 可以委任他做司空。
嗯，好啦，白羽，你好好去做啦。
领命。
嗯，侯爵，自从洪水为患，黎民疏忽咗耕种，我任命你做职官，将你懂得嘅种植五谷技能教导百姓。
领命。
嗯，群臣百姓应该相亲相爱，父母兄弟子孙要和睦，这种规矩不教育他们是不会人人遵守的。阿揭，你做司徒要教他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慢慢施教，不要心急啊。
遵命。
嗯，高尧，假如有人不听从教诲，违反法制，你主持刑罚去处罚他们，刑罚要公正，在众人面前执行，人民先至信服的，你就担当这个职位。
领命。
嗯，边位可以管理各种工艺技巧呢？
臣认为阿谁可以担当此任。
嗯，谁就委任为共工。边个可以管理畜牧山林呢？
百亿可以。
好，百亿就委任做鱼官。咁边位可以主持祭祀典礼呢？
百仪可以。
嗯，百仪就委任为碟中，你要时时刻刻恭敬肃穆，保持庄严清洁啊。是啦，我哋嘅细佬哥应该自细教育佢哋有正直温和嘅内心，有宽容恭敬嘅态度，有刚毅而唔残暴嘅性格，有自信而唔偏向骄傲。音乐同埋歌唱系最好嘅教育媒介。阿葵，
系
你收集啲乐曲，选择啲音律优美而舒畅嘅，多啲教细佬哥唱啊。
领命。
嗯，阿龙，
系
你性格严谨，就由你做纳言，替我发布命令，传达外面嘅消息，千祈唔好增加减少，免得有人乘机作奸啊。
领命。
好，我任命各委员，每隔三年我要考察你们的成绩，三次考察，如果都做得不好的就要重罚。
谨遵遵命令。
传说之中，中国的政治规模就是在尧舜时代逐渐建立的了。相传帝尧的政治是尽量令到百姓生活和畅，帝尧了解民众的需求，往往能够在问题未发生之前预先在各方面安排妥当，等诸侯和人民都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压力，一切就会平稳顺利了。帝尧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一种防患未然的方法，能够成功于无形，所以当时有很多歌谣歌颂他的。现在在诗经道还可以找到当时的一些歌词。至于帝舜那时候就开始建立法制，将一切人事等等的问题引上轨道，而且他做事有魄力，能够控制强横的部落，又引用能干的人才，凡事按照秩序去做，人人各得其所。所以史书上说， 天下怀德畏威，无不悦服。即是说天下人都很感激他的大恩大德，但是又怕怕地他的威仪，所以个个都心悦诚服。尧舜时代就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政治的典范了。那现在我们又听下帝舜所任用的白羽是怎样去治水取得重大的功绩啊。
白羽啊，你自从受命代替你父亲治理水患之后已经13年了，现在平地上的积水已经退减了不少，而且就算有大水，那些洪水都流入湖沼，对平地没什么大影响，真是你的功劳啊。
唉，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千百个士卒努力合作的结果。自从我父亲治水失败被罚，我就决心完成他的心愿，所以只有些微成果。
那你父亲又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是这样的，我父亲习惯了治理本部洪水的办法，他是用堆堤这个方法，令到水患影响不到自己的土地，那就算他这样做不是不对，不过水患就推了过去隔离部落的田地了。他这样做不能够替所有部落一起解除水患，他搞了9年，这一条村没了水患，而隔离几条村就受灾，大家你堆堤我又堆堤，最后大家一起受灾，所以失败。
嗯，那你又怎解决呢？
我父亲失败之后，有一次我见到有人因为饥饿抢人家的粮食，我发现假如有一个人不能够耕种，就会有人没有饭食，有一个女人不织布，就会有人没有衣服。我不能够令到一些人有饭食有衫着，而另外一些人就挨饥抵难。我如果治水不力，他们的生活就有问题。
哦，你怎么做呢？
我为了设法替他们解决难题，于是我就爬上去山顶。
哦，你爬上山顶见到啲乜嘢？
我见到每一个部落都系独立嘅，但系佢哋嘅土地就共通。我发觉到，假如你堆堤，我又堆堤，只不过系各自为咗自己部落嘅利益，唔理其他人嘅死活啫。
嗯，咁又啱噃，但系我哋又点知道人哋点至会死，点至会活噃？求其自己解决咗咪算咯。
唉，就系人人都咁谂，啲洪水先至冇办法消除。我集合咗1000多个部落，请佢哋合作。我喺山顶观察，记住低陷嘅位置，用木柱做标记。顺住地形高低，引啲积水到大湖沼里面。13年来四处奔波，就是为了观察地形和水势来到开掘渠道。
哦，乜咁啊？唔怪得你晒到咁黑，连指甲都烂晒啦。
有乜法子啊？唉，我迎娶陶山氏个女第4日，帝舜就命令我去治水。13年啊，我曾经经过家门3次都唔翻入去。头一次经过，我个仔阿启出世，我净系喺门口出边听见佢喊啫。
白羽啊， 你做事咁尽责，唔怪得啲百姓咁拥戴你啦。
其实系百姓自己嘅辛劳咋。我哋做领导嘅人，最紧要就系办事有规律，按部就班，咁就容易做好啦。我已经将治水嘅结果记低，准备向帝信报告。启禀天子，白羽治水略有成效，得来向天子报告。
咁你讲俾大家听啊？
系，我曾经到各处巡视，喺水上用船，喺山上开路，泥沼上用锹，疏通河流，开凿咗无数渠道，汇到大河，由大河通到大海。如今平原之上有好几片大洲，人民可以在上面播种五谷，有剩的可以卖出去，以有余补不足，人民生活安定好多了。
是，白羽所讲的的确没错。
全仗大家努力，以后各位要继续尽职，我犯了过失，要当面跟我讲啊。
是，为首的做得尽责，下面的人就会尽责；为首的敷衍，下面的人就会敷衍；为首的糊涂，下面的人就会乘机假公济私。请天子记住。
好了，多谢高尧意见。
白羽由于治水有功，受百姓拥护，在帝信死了之后继承了帝信的职位，成为共主，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君主世袭的朝代夏朝。羽的后人为什么能够世袭呢？很多近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央政府和各方诸侯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共主虽然是依照习惯受诸侯的推选的，但是做共主的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才能够控制一些不服气的诸侯，号令天下，所以非要有势力的部落做他的后盾不可，否则就不足以担当共主的职位。既然已经有了势力做后盾，那这个共主的后人很容易就凭着实力继续做到共主了。我们试看下白羽做共主的时候大会诸侯于会稽，当时的诸侯已经有成800几人那么多，有什么可能个个都那么服他？当时其中一个诸侯防风氏迟到，就是被羽诛杀了，可见当时羽的实力是很强的。不过后来羽的后人太康亦都差点被一个强大的部落酋长后羿消灭，由此亦都可以知道当时的诸侯实力亦都唔弱㗎。而历史上的世袭就係有咁嘅时代背景㗎喇。
中华五千年，由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郑启明、叶世雄编导，现在经已播放完毕。